一个人的恩赐有限，
团队侍奉能够彼此配搭，
单打独斗不免孤单，
团队侍奉有助互相造就，
一言堂大权独揽，
团队侍奉是对基督对群体负责，
团队侍奉是维系教会健康的要素。
请听由卢文牧师、姚谦牧师主讲的中国晨曦一专题讲座
《团队侍奉》。
听众朋友你们好，姚牧师你好，
卢牧师好，
大家好。
我今天问候听众朋友呢，就心中有点感动，就是在你的侍奉当中有没有团队，你的团队健康不健康。卢文杰之预备那个团队侍奉呢，我觉得呢有很多的反省，很多的回忆，真的感谢神给我很多很好的团队，也感谢神呢，令我在思想内地教会的情况呢，哎呀，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的团队真的能够被建立起来。
卢文牧师，我觉得你这个感觉都是很真的，也是合乎世界的潮流。其实现在整个世界也是讲团队，
对啊，对，那么。姚牧师，我也要讲你两句。
你常常都是这样讲。
就过去呢，我发现呢，你在这方面的发言呢比较小，发问题也比较小。我鼓励你呢，从今天开始呢，你多一点的表达你的意见。
你就叫我多插嘴咯。
对，那今天讲的题目是选拔同工。那卢文呢？因为在头一天都做一个负责人了，所以那个选拔同工的经验呢，可以说是不少。那么我就先把呢这个选拔同工分两种跟各位分享。第一种呢是真的选拔同工，就是你请一个同工来给他工资的。那么选拔同工呢，第一对他的教会背景了解，他是什么教会的。他是什么教会呢？因为我一般接触多呢，都大概想到他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第二呢，就他的教会侍奉，那我很重视这点，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在教会里头没有侍奉，甚至假如没有做礼拜的，我一定不请，一定不请我，你觉得对吗？
对，不但是同工了，如果他要念神学，有一些根本在教会里面没有什么参与呢？我做
不可以念神学啊，
也不鼓励他去
啊。那第三呢，我给他一个试用期的，一般啊，因为是机构同工呢，特别教会我可能呢稍微松一点，觉得神呼召他最重要。那么机构的试用期呢，可能一般是三个月。那么假如是教会的呢，全职侍奉的呢，我一定跟他谈谈神的呼召。
这个一定了
啊、
这个定了，
所以这个是我选拔同工注意的地方。那第二呢，现在我们就谈那个选拔学生，那个姚牧师跟我的常常对这方面努力。但其实那个选拔同工跟选拔学生呢，原则差不多的哦，所以我们也要对他的教会背景了解。那么在内地我们选拔学生呢，大概是有人介绍或者是填表，那么就算了。但是我们填表的时间呢，也报过什么见证？
哦，他那个蒙召见证要了，他
得救见证，
那救见证也要两方面都要、
那也要了解他的教会侍奉。我特别呢注意我的学生呢有没有站讲台，有没有做领袖？
这方面都是很重要，因为他可以站讲台呢，表示他的侍奉都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地位啊。那么，但是呢，我也用一个原则是可以淘汰的，就是这个学生呢，我们现在选拔了他，表现不好呢，可以请他不要再来。
所以这个跟选拔同工就不一样了。
你觉得我会不会太严厉？
有时候啦，但是这个也是应当的，因为如果他跟我们的标准或者说要求不一，那早一点。
我现在会这样子，只要在我的团队当中发现犹大，哎，你会不会立刻把犹大推出去斩首？
这个没有想过，但是我看主耶稣他可能心里也都懂得他的那个门徒中也，
我现在觉得呢，发现一个同工一个学生有问题呢，都应当稍微关心稍微勉励，给一个机会，多给一个机会给他，真的没有改变呢，淘汰，不必客气，
合乎常理啊！
啊，好了，
给他机会。
现在我们再看看呢，保罗怎么样拣选提摩太了？在那个《使徒行传》16章，我们去看看呢。从那个1到3节啊，《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你可以翻开。我们先看看呢，提摩太到底有什么条件？保罗呢，拣选他。第一呢，这个提摩太呢是一个门徒。哎，门徒是不是一个好的？
好啊。
条件。
信徒是一般的用词，门徒就是愿意跟随学习。
跟随主了啊，是一个有表现的信徒啊。第二，他是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那么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呢，他的外祖母罗伊、母亲尤尼基都顶呱呱，所以呢产生了提摩太心里的无为自信。这个无为自信呢，我觉得是中文的美的不得了哦。你批评一下什么叫做无为自信？
为是不是我们中国中文所说是许为的为？
啊，对对对对，
无为就是这个人心里都是很正直，
没有虚假的，
没有虚假
的，完全诚实的，诚实很重要哦。所以这个信心是诚实的信心，就不简单。第三，他的父亲是希腊人，这表示呢有良好的文化背景。希腊人喜欢讲戒学，讲文化，那么他也有外邦的背景，所以这个是不错。第四呢，他有好的见证，因为他的见证呢，就是年轻啊，路斯德和以过念的弟兄呢都称赞他，他是教会的引证，所以选同工选学生呢，教会的引证顶重要。
这个朋辈方面的推选了，
那特别呢，假如是姚牧师你引证呢，我就会更。心想，因为姚牧师他的要求很高。
哇，这样讲我
啊，你是这样子的人呢、啊？
我
明了你的思想，
但是也不是那么害怕的。
因为有很多的牧师呢，什么都举荐，什么都赞成，这个有问题。
他们可能太好人，我就是不好人的人。
不是好不好，而且要应当公平，应当公正。应当呢，你去举荐一个人呢，对这个人有责任，对这个神学院，对这个机构也有责任的吧？
我只是说，我可能想到的是，他们可能蛮有爱心，我的爱心就不足。
不能够单单讲爱心的，有爱心就没有真理啊，常常是这样子的嘛。
我们就是在两难之间、
对，那第五呢，这应当有良好的教会及团契生活，这过去。在教会当中有没有参加团契呢？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侍奉呢？学习侍奉呢？我常常讲呢，团契是少林寺，哇，你不在里头呢，打通了18罗汉，你不能够出来，在江湖当中呢行走，那么就表示呢，教会好好的给我们锻炼，那这样子我们就成为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了。那第六点呢，保罗要带他同去，那这个呢很重要哦，这个就是对我来讲呢，是保罗代表神呼召他，因为保罗是忠心的神的仆人，他可以代表神讲话，也可以代表神呼召。那么当然呢，保罗也不是乱搞的，你看保罗有这么多的原则啊，我们提出了这么多的原则呢，就我们就晓得呢，保罗看重提摩太 很有道理。那么第七点呢，就是提摩太呢甚至接受了隔离啊。其实呢提摩太不必接受隔离，但是保罗晓得呢工作当中呢有很多的犹太人啊，他怕呢提摩太给犹太人批判，所以呢就要他受隔离。受隔离呢不太舒服的，但是呢提摩太这个青年也顺服。那我们讲呢保罗拣选提摩太的原则七点。哎，姚牧师，你评论这个拣选的原则怎么样？那么我常常呢跟你们谈呢，哎，你们去找提摩太呢要看相，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
这个名堂呢看相呢都是罗文牧师
我讲
弄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刚刚提这个拣选提摩太的原则七点呢、啊、其实啊门徒啊什么一直到顺服呢，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标准，或者说一个参考。但是有时候呢我们选这个不选那个呢，我个人也觉得呢都刚刚提那个看相呢、就是啊有机会好像保罗称之的去碰见这个提摩太都是很要紧啊，看像是一个银行。
但是你的看相不一定保险的嘛，
不一定保险也是觉得很主观，有主观的成分。但是这个主观是那个看的人，比方说我们卢文牧师去找一个门徒，他武功高强，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那么他去找，那么他的看相的背后就是他有这个整体的这个主观，但是这个主观也是根据刚刚我们列出七方面
七点
客观，有客观的嘛。
我呢会对保罗提供意见，可以加第八点，做领袖。那这个青年人做领袖的潜质是怎么样？这里没有讲。那提摩太呢，他的性格呢也比较软弱。所以呢保罗劝他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这个是领袖要一定要有的条件。
但是保罗去拣选提摩太的时候呢就没有说那个话嘛
啊，
所以我就觉得保罗也是给这个青年人提摩太机会。如果我们认识提摩太的性情，都懂得他不是很强的人，很忠心很顺服型的，所以
不过提摩太绝对不是问题，没有拣错了。这我只是要求更高，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呢最好是找一些有领袖才能的人。
我也希望这个、
对不对？
我也觉得这个重要，但是、有时候不容易找到领袖。
我就找到你了。所以你要好好的努力，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追求，要做一个好的领袖啊！好了，我们现在谈谈那个选拔同工与建立团队。因为选拔同工你是选一个人，但是你还要建立那个团队，所以这个关系呢很重要。头一样呢，我们就注意那个生命跟见证。你觉得我过去的经验跟保罗拣选提摩太那个生命与见证是不是顶重要？
最重要。
好了，
打第一个条件我觉得就是
第二呢，就是侍奉的经验。我就要看这个人呢在过去在教导在布道在领导当中呢有没有经验。因为他跟你学过去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从零开始是很辛苦的啊，所以一定要在这几方面，将来侍奉最重要的地方呢，看他有没有很好的才能。那有一样呢，我现在加上去呢，请你评论评论了，他过去有没有受伤或者是受苦的经验？你觉得是不是有过分要求？
有是好的，但是我不敢说不是过分。但是这个呢，你前面提到这个教导啦、领导啊、布道啦，我觉得在内地同工很多时候我们课堂呢，他们提到他们选拔门徒的时候呢，其实这些关卡也不容易找，
不容易，不容易。
如果加上受伤，哇，这个都
曾经受伤得到主的医治，曾经吃苦，懂得呢。 吃苦呢是对我们有益，呵呵，这个真的不容易，对不对啊？好了，那么第三点呢，就谈到护照。我觉得呢，其实我呢，对那个不单是全职的传道人，第二梯队的义工呢，我也注重这个护照的，我不过不同的护照啊。那个全职侍奉的呢，就是神的护照说，说你来跟从我，神要这个人让他按神的旨意可以用来跟从我。那么在这个护照背后呢，我很注重这个教会的引证。假如我现在请一个同工，教会的牧师不赞同呢，我差不多一定不要啊。就我不是过分的看重那个教会的牧师，因为这个引证呢是挺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个护照也不是他个人啊说的，也是应当有教会的那个允许。
因为你说神护照，你的嘴巴讲而已嘛。
嗯、
你教会的牧师、教会的弟兄姐妹引证呢是挺重要，是过去很长的时间看见你始终为人如何，对不对啊？好了，那个护照那个对第二梯队的怎么样讲呢？罗马书十二章一二两节呢，就保罗讲到所有的信徒都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有这样子的态度呢，就表示呢，我真的委身基督，委身教会，我对侍奉呢就没有这么多怨言。他大概呢也不会跟你讨论呢有多少工资。那卢文一生呢工作从来没有讲我要多少工资。
这个年轻的新的年代的人就常常可能
不行了，不行了。我一定会告诉的同工说，我请的啊，你的工资是多少，免得呢他进来以后埋怨我。你不讲，现在呢，我收到的工资呢可能跟我的期望呢不够一半了，我糟糕了，是不是？
嗯
啊，所以现在的时代不同啊。那么你对这个护照啊，全职的第二梯队的都要看，你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这个也是要服侍主，特别是做传道事工的，
嗯，
我看为都是一定要谈的。
对，嗯，那第四点呢？就这两个名词呢，不晓得你的中文有没有翻译，就是 IQ 跟 EQ。
什么
IQ 是智力上
诉，上诉嘛，
EQ 是情绪上诉。 IQ 呢是指一般人的学历或者是工作对他的资格的要求。
那么情绪上诉就是人的关系
啊。对了对了，因为他参加这个团队嘛，所以那个 EQ 挺重要啊，情绪上诉挺重要啊。他怎么样与人同工，他怎么样与整个的团队同心侍奉。那么这个人呢有没有非常难以相处的或者是独特的性格。
其实呢，罗文牧师啊，现在的研究呢，我没有弄错呢，
嗯，
就啊，最开始的时候就讲 IQ 这个，
嗯，
智什么，这个
智力上诉
嘛，
嗯，
现在这个情绪上诉呢，这个研究就是说比这个 IQ 呢，智力上诉更重要。
应当这样讲，因为一般人呢都要在参加团队侍奉。所以他的 EQ 他的情绪上诉不好呢，差不多是没有法子做一个好好的队员。那但是在这个 IQ EQ 里头呢，我们没有谈那个做领袖最重要的那个团队的领袖，这个一方面没有谈。一般我们选拔同工呢，就要注意这个 IQ EQ 了，
这个一般性都是要平衡了，两
好了。那么第五点呢，我们再谈谈那个委身。所谓委身呢，卢文是给人骂了，就是一生呢不懂得讲道，讲来讲去就是委身啊。我讲委身是对神的委身，有从神而来的意向与使命。那么对教会，你对神委身自然是对教会委身，对团队委身。我这么强调这个委身，姚牧师你评论评论。
我都不止一次听你说委身，讲到说委身，侍奉委身，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呢，我们觉得 很多人不委身，甚至同工也委身也有问题。
嗯，
所以这个呢，团队基础奖委身也是对年轻一代的信徒呢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我们对同工的要求。那所以呢，你对神委身，全时间侍奉主呢，工资不够，不够五口，你会不会去呢？我会的。
老一代都会
啊，我觉得呢，
年轻一代可能不会。
神会供应嘛，这个是信心的问题。你对神委身的时候，工资不足够，所以我从来没有问工资的啊。那么对教会、对团队的侍奉呢，很多是义务的。你明明晓得你是义务的，没有工资的，你还愿意参与，这个是多好。
是
啊，
其实很多教会的义工根本他们说义工嘛，他们根本参与也是没有、这个。
最近呢，我教托你呢，带一位我从前教会的青年人进到里头，参与你的培训呢。那他是一个义工，
嗯，
你觉得他的生命怎么样？
也不错啦，
不错啊，
真的悔改有、也觉得神要用他，
也蛮成熟。EQ 不错，是不是？
不错。
嗯，好了，那现在呢？第六点呢？我们谈谈那个家庭背景。那我很重视那个夫妻同心。那我很欣赏姚牧师、姚师母，有没有问题、
谢谢你
啊！叫夫妻同心，
很同心，但是也有难处的。
也有难处。我常常批评你们呢，要善于管教儿女。
我都尽我们父母的责任啊！
但是我觉得你们过分的宠爱你的女儿。
哇，这个这里谈都有一点都传中国的听
众朋友听得见。因为你是把那个女儿看得太重要，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我的教育理论呢，要建立那个女儿啊那个自立的能力，自己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找到答案，那等他的性格刚强起来。
我不晓得怎么回应你，卢文牧师，你的年代跟我们下一代的人呢？
不，你
根本
就面对的了，
不同。他们的考试啊，现在那个面对的压力跟我们我的年代也不一样。
你是讲环境，我是讲原则。所以环境跟原则有矛盾，
也是要这个张力，也是要考虑嘛。
好了，所以你的。你是我晓得姚牧师是很注重原则的，你回去多思想一下啊。那第七点呢，就是教会背景或者是关系。那么这个意思是我们请一个同工，他的教会同工的教会是不是同意或者是支持他参与这个团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的团队啊，其实呢，每一个同工都有教会的支持，对不对？
一定需要的，
嗯，
因为我们参与不是个人嘛，还是一个整体。所以
我告诉你个秘密呢，我这个工作不宣传，但是我这样子肯定同工要得到教会的支持呢，我就已经用那个很。低调的方式呢，拉近很多教会去支持、关心我们的同胞，对不对？
对，你的江湖地位也大。
江湖地位，
江湖哈、我的普通话在这里练习了。
那
你的江湖地位高，
内地教会呢，其实也有这个做法的哦，就是有人去巡回布道啊，去到外头传福音呢、教会呢支持这些同工的生活会，
这个是进步啊。教会可
以也有一些单单支持旅会啊，不一定足够，但是呢，也是一种的表示，教会呢愿意支持这个团队。好了，那么第八点呢，就是这样子的选拔呢。我们刚才讲呢，卢文的经验，保罗怎么样选择提摩太，一般怎么样建立团队呢？好像相当保险，但是姚谦，这个也可能失败哦。
这个啊，没有人可以担保，但是我们都按圣经里面提出明显、重要、客观的 原则去选拔人、嗯、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
啊、但是我问你，为什么耶稣都会失败？耶稣为选拔了这个犹大，他没有戴眼镜啊，
这个是奥秘，这个也是耶稣十二个里面有十一个都成功嘛。
哎，等一等，我觉得呢，我们过分把一些问题简单化。就是耶稣选拔十二个门徒，十个门徒都应当成功，十个门徒都应当做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只是犹大呢积极不用功，积极没有明了他自己的问题，积极对那个钱财的这个贪心呢、啊、贪财呀、啊、就破坏了他的侍奉。那不要过分埋怨神。
所以我没有啊，就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就我们都看见耶稣也没他办法，
没他办法。那保罗也有一个大问题，这是迪马
啊，每一个领
迪马是什么问题啊？
迪马那句令人很伤心的说话，他说他贪爱现今的世界。
对呀、啊，那你看呢？犹大是为了钱，迪马就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我说我侍奉主呢，不问那个多少的工资啊。其实呢，就帮助我对付了这两个大问题的。
我爸爸的现在的人呢，新的年代的青年人呢，服侍主的每一个同工呢，都是你想望那个样子、
哎。他们不但是谈工资，还问有多少福利啊？
啊，福利的时代嘛，福利的社会了嘛。所以我说，现今的那个年代跟你那个年代有一点不同。
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个同工带领查经呢，他说那个侍奉是喜乐。嗯、啊，这个太好了啊，
这个、很理想。
对对对对，所以求主呢怜悯呐、啊。马太福音22:14呢，就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主耶稣谈呢，蒙召的多，选上的小，是不是？
是。
我觉得每一个信徒都听过这句圣经。都曾经想过，为什么会蒙召的多，竟然会选上的小呢？什么理由呢？
这个也是奥秘，我觉得。
你不能够计较让他讲奥秘嘛，你应当透视那个人的表现呢，就看出这个世界的问题、
这个、
教会的问题。
这个也是神的痛苦，其实神也呼召很多人，
嗯，
很多人都好像蒙召，但是呢，好像走不上。也是人的问题。
神呢，不断的呼召人。你看那个大使命啊，而且很多人来告诉你，我有感动，觉得神呼召我。那神的呼召呢是多，因为庄稼多，工人少嘛，所以神会不断的呼召。但是选上的少呢，很多人就埋怨：哎呀，这个有钱就好了，有人看中他，没不要看中我，或者是呢，选上，哎呀，他那个样子好啊，我没有选上，我的样子丑陋，这个不是这样子的，选上是人有没有尽他的责任，
所以
有没有尽他的本分，
常常说跟委身有关哦，
对。
啊，这个选上不是单是神的责任嘛？
嗯，
神呼召人，但是我们人是不是被主选上？
嗯、
是我们是不是委身
是
一往那用 一路向前走？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鼓励内地做头羊的、做那个负责人的选拔同工，更满足神的心意。再见，
再见。
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你耕耘，我来播种。